今天我们信息经文在创世纪的几处啊，首先是41章14、16节，再来是25到27节，再来32、36节，最后是38到41节。好，那我们来一起来念这几处经文哈、来创世纪41章第14节，来，请。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退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老王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7年，七个好穗子也是7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7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都是7个方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令这事，并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将来丰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约瑟一生带给我们的启发，第三讲，神掌管一切。
好，再一次哈，弟兄姐妹平安。同时一样的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哎，大家问好一下。好，那我想这两三天哈特别从礼拜五开始，礼拜五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就是唐牧师就在我们大华府地区布道我礼拜五也碰到了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了所以今天下午还有，明天也有今天下午是在马里兰的 Strathmore 那个音乐厅也是很大，所以今天明天如果大家有机会也争取争取去听，而且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也去还没有信主的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继续这个约瑟他的一生。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之前有提到，就是当约瑟拒绝了波提法他妻子的诱惑之后呢，就被陷害，然后入了监牢上次，然后入监之后呢，神仍然与他同在，然后让他所做的事都是一切都顺利，而且呢，也同样的得到了那个监狱长的那个赏识的信任，而且又把一切又都交给他来管理那他在监牢里面呢，他又发挥了那个关心爱人的心那在里面呢，关心了两位 在法老面前的两位很重要的官啊，一个是善长，一个是酒政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啊。然后那为他们讲解他们所做的梦，那后来他所解的梦呢，哎，又都成就了哈，又都成真了。那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呢，就是他再一次的要为法老来解梦。那我们从整个过程来看哈，很有趣的，从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哈，约瑟在第一次受难的时候啊，他是被哥哥们丢到坑里，有没有啊？这37章里面有讲到，把他丢到坑里面，那坑是空的，里面没有水啊。那这个坑呢，被丢进去之后，其实间接的啊，就使得约瑟就成为了埃及的奴隶，后来被卖去了嘛。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哈，那他第二次的受难呢，那是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啊，而被丢到另外一个坑，啊，这个就是监狱啊，就被丢到监狱里面去了啊。好，那总共呢，他在这个坑里面总共待了13年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刚好30岁了哈。就在30岁的时候，法老又从坑里面要把他释放出来啊。我们从刚刚没有读到。啊，有，刚刚第一节就读到了哈，第一次。好，那我就来讲一下哈，其实那个坑啊，把它丢在坑里，那个坑是空的，那个坑啊，在希伯来文原文叫 bor。 好，那这里讲到创世纪41章的14节，他说法老就派人去把他招了约瑟出来，然后他们就急忙带他出监狱啊，监狱就是 bor， 就是坑，就是同一个字啊，这样了解哈。所以你说这个在文学上面，你看非常连贯的啊，就是说约瑟他就在这个不同的坑里头遭受到这些困难啊。那但是呢，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一个训练磨难的一个过程。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啊，那因为神掌管约瑟的一切，那同时神也一样的哈，他也掌管护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切啊。那我就想今天就继续借由这个约瑟他人生的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来学习神他掌管我们的一切。那因为神掌管我们的一切，纵使人忘记了我们，但是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啊，他记住我们每一位啊。然后神也掌管我们的时间啊，会照着他永恒的旨意来带领我们往前行，他绝不会误事啊。那第三个，他掌管我们的前途啊，即使眼前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狂风暴雨，但是神的恩典会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啊。就像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啊视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我们知道神牵我们的手啊。约瑟在监狱的时候呢，他碰上了被法老下到监狱的两位臣子哈，一个是酒政，另外一位是善长哈。那其实酒政跟善长都是埃及王最信任的两位大臣哈。那个善长是什么呢？他是负责为法老调制食物的哈。那酒政呢，他是给王上酒的哈的官员。那除了给王上酒之外呢，他还有一个责任，他是怎么样？他要先试吃啊，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或这个酒被污染了或被下毒了哈，他是第一个要倒地的哈，他就可以为这个王来殉职了哈。那这两位大臣深受法老的信任，然后应该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啊， 才会被下到监牢里面。那有一天晚上呢，这两位臣子呢，同时的各自做了自己的一个梦啊。那隔天呢，心里就非常忧愁，然后整个忧郁都写在脸上。那因为不知道梦的意义意思到底是什么，那约瑟就为他们解梦啊，关心他们，为他们解梦。九正是梦到了三只葡萄树枝发芽开花结果，那他把葡萄几枝然后放在王的杯上，然后就把杯子给了王。那个善长的梦呢，他是梦见他说他头上顶着三箩筐的白饼啊，那最上面那个筐子那个饼啊是要给王吃的，那但是呢就有飞鸟来吃了啊。好，那约瑟就开始解梦了嘛哈。那约瑟就对这个善长的解梦是什么，就是说你惨了，三个框框代表三天，你三天之后会被处死，会被砍头。那约瑟对这个九正讲呢，就是说恭喜你啊，三天之后你会复职啊，你会回去做同样的工作啊。那讲完这些之后，约瑟就跟这个九正就讲了啊，说你出去之后呢，拜托啊，他请求这个九正说，你出狱之后要在法老王面前为我洗刷冤情啊，因为他真的没有做错啊。约瑟所求的啊，他是要在法老面前为他洗刷冤情而已，他所求的没有说要怎么样要报复，他只是求一个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已，就是这样子。那果真呢，约瑟为这两位臣子所解的梦三天之后都已经成就了啊，九正就获得释放而恢复了他的职位，而这个善长呢，管善事的就被处死了。但是当九正出去之后，他竟然把约瑟忘得一干二净了啊，把约瑟忘得一干二净。弟兄姐妹，人在得意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他在落魄时候帮助他的恩人啊，这好像是非常频繁发生的啊，这好像是人性的特质。但是九正虽然忘记了约瑟，但是神没有忘记约瑟啊，神透过给法老王的梦，然后为了要有这个解梦的需求而驱动了这个九正就想起了约瑟了。因为什么？因为埃及所有的聪明人啊，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法老解梦，所以约瑟就从监狱里头就被释放出来了。弟兄姐妹，纵使九正忘记了约瑟，神没有忘记约瑟啊。我们或许曾经有过被人遗忘的经验或者是感觉啊，但是当我们感到孤独害怕或失落的时候，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会问自己，有谁还会记得我呢？然而请弟兄姐妹要记住，即使人们忘记了你，神永远不会忘记你啊。即使人会忘记我们，但是神不会忘记我们啊！我们知道神是那一位慈爱的天父，他不会忘记我们。在诗篇啊103篇这里讲到，他说：“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同样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失恋，我们不过是尘土。同样啊，神的爱是无限的，他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啊。他就像母亲一样，甚至比母亲还更母亲啊。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岂能忘记他的婴孩，不连续他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看啊，我将你名刻在我的掌上。弟兄姐妹，神把我们的名字刻在掌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属神的，我们属他的哈。大概在两年多以前哈，这个我的老大带着我的长孙回家哈，过这个圣诞节哈。那个时候刚好是正在学走路的时候啊。哎，你知道，我想我们都很有经验啊。小孩子学走路一开始怎么样？你是不是牵着他啊？牵着他慢慢走，慢慢走啊。好，那第二步就是什么？第二步就要放手，对不对？总会放着。其实弟兄姐妹，你如果记住的话啊，你特别是在你放手的时候，你特别的注意他，对不对？啊，因为你放了手，你特别注意他，你会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啊。好，父母亲就是放手让他去走的时候特别留意啊。那对这个小孩子来讲，他搞不好说哇 ，Daddy Mommy 都不管我了，忘记我了，让我自己啊啊。那其实就是在那一刹那特别注意。那我家的 living room 啊，就有两个阶哈，就是这个高度有这么高哈。好，当他稍微走一点点稳的时候，哎。那他就要开始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他会走那个会从高的地方走下去。哎，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最注意的时候，就会盯着他看。第三个阶段啊，他走下去之后，我们那个上面啊有一个桌子哈、啊，那桌子上面是那个算是大理石的哈、啊，我那个一撞就不得了哈、啊。哎，那个也是我们注意的地方哈、啊，也就是说。好像是一关一关的过，对小孩子来讲，好像爷爷奶奶、父母亲好像都把他放手了，让他自己去了，不管他了。其实，特别是在那个情况啊，特别是最注意的哈。我想我们为人父母的啊，或者是啊带过小孩子都知道哈。当我们感到孤单、害怕、失落的时候，在困难挑战的面前。要坚定不移，让我们记住主曾跟我们讲过哈，他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提醒你旁边的人说，神不撇下你，来。九正出狱之后呢，他没有帮忙约瑟。那让约瑟在监狱里面又待了两年，啊，又待了两年。但是神是掌管时间的神啊，就在最合适的时间，埃及那个时候最需要约瑟的时候，神就动工了哈。神透过两个梦来搅动法老的心，但是在埃及地，所有最聪明的博士、术士都没有人能够。帮忙法老来解梦，那就在这个时候，九正突然想起两年前，啊，约瑟给他解梦，而且给他托付的事情，而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一切正是来自神的安排啊，神创造了适当的时机，还有环境啊，那正如在32节这里讲到的，这都是。神所命定的哈，完全都是在神的掌控底下，所有的时机哈。可见神必不打盹，然后神每一刻也没有忘记义人的道路啊。到了适当的时间，必然用他的大恩来带领啊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耐心的等候神。专心的仰望神，在一切的事上要认定他啊，神必定在最好的时机来带领引导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啊。九正遗忘使约瑟多受了两年的牢狱之灾，那但是呢，他绝不影响约瑟在神旨意中的沉稳啊。他在这两年期间。静静的蒙保守， 神掌管着时间，只等到时机成熟，埃及需要约瑟做拯救者的时刻的来到。然而对约瑟而言，这一段时间并没有虚度啊，信心他受了试炼，情感受了打击，然后理想也受了挫折，他却学会了忍耐、谦卑、顺服、信靠啊，对人也同时啊体贴同情。那到了神所定的时候，证明神并没有误使啊，也没有忘记他，他的祷告也没有落空，然后盼望终于得到实现啊。那这个就像是我们传道书所读到的，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见世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神有神的时间啊，神掌管时间。约瑟充满信心的为这个未来的机会他做好准备啊。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我们也处在困难患难的时候，我们也渴望神来帮助，但是有时候我们又觉得怎么迟迟都不到，然后慢得让我们好像想不通一样。但是让我们记住啊，神掌管时间，掌管时机，他会在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时候出手。那说不定啊，这个时间的延后是为了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大的计划正等着我们，让我们来经历更多的磨练之后，来承受神更多的托付以及更大的祝福啊。在时机没有成熟之前强求而得到的，对我们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啊。好，这一位啊叫 Adam Osborn 啊，亚当奥斯本啊。那他是这个亚当，这是就是 OCC 的这家公司的一个创办人啊，这是就是 OCC 就 Osborn Computer Company 啊。好，那这一家呢，这一家公司他创办时候的第一个产品啊，他就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的手提的电脑啊，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等于是可以 portable 的电脑，以前都是很大一块的啊，现在就是可以手提的啊。然后他在1981年的时候啊，就出了这一部啊手提电脑，是第一部。那这一部名字叫做奥斯本一号啊，奥斯本一号。那他的行销策略是什么？他行销策略就是说，把这个硬体还有软体啊一起卖啊，就是说你买了这个硬体，那其他一些软体也一起。早期的人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是 Microsoft Word， 对不对？以前第一个那个这个书写的软体是什么 ？WordStar， 记得哈 ，WordStar 就是好 ，WordStar。还有以前的那个电脑程式是 Basic， 啊呀，好。你如果买这一部的时候，当年了，你如果买这一部的时候，哎，这个 Basic 的程式还有 WordStar 都在，你都可以用哈，都附带的。这个是一个那个时候非常崭新的一个概念啊。好，那这个第一个产品出来之后啊，哇不得了，大家就觉得哇这种方式太好了哈。所以在1981年的七月份一出来之后呢，在8个月之内啊，就销售了11000部啊，在那个时候算很厉害了，11000部。而且那个 back order， 就是说人家 order， 人家下订单但是拿不到货的有50000部了哈，就是非常好就对了。尽管那个时候的品质哈，据他们讲那个时候品质只有 失败率有 10% 或 15%， 但是照样卖得很好。公司呢就在这短短的八个月之内，从两个员工变成3000个员工啊，年收入就在这几个月之内，收入就已经快要上亿了哈。好，到了1983年1月，这个 Adam 啊，这个创办人啊，他就在他的合伙人的反对之下啊，他就宣布了一个消息，他就说：“我的新的下一代叫做 Executive。”Osborne Executive 右边这一步就要出来了。那那个时候他的合伙人就跟他讲，我们库存那个一号还很多，而且我们这个第二步那个还没有 ready 先不要发布。结果他就不听这个劝告，他就真的发布了，糟糕，在四机没有成熟之前就发布了。一发布之后，这些经销商他们就不再买这个一号这一步了，就停着完全不去动了，糟糕，大家都在等这个第二步，但是第二步又还没有 ready， 就 hanging there， 那就是第一步变成卖不出去，第二步又没有办法出来，就这样一路一直跌，所以一直跌，跌到最后呢，到了9月，9月13号，这一家公司就宣布破产，就破产了时机还没有成熟，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些越来越多的那个福分啊。一样的，弟兄姐妹，时机还没有成熟，不要强求，神有神的时间啊，神有神的时间，我们就让神来带领，来掌管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机啊。好，那经文中告诉我们，法老王做一个梦，做两个梦，但是呢第一个梦是梦见7只肥胖的牛，然后接着就是干瘦的，然后第二个梦就是先梦见7只漂亮的穗子，然后又梦见7只这干瘦的这个穗子哈，然后后来这个坏的都把好的都吃掉了哈。约瑟在解梦之前，我们可以看得到哈，他都把荣耀归给神了。他说解梦都是出于神啊，不是出于我。而且他在之前也跟那两个这个官长啊，帮他解梦的时候也跟他们讲，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当然不是出于我，都是出于神啊。约瑟向法老讲解整个他的梦，那主要是说这个梦虽然有两个，但是其实都指向一件事啊。那这一件事就是7个好的都是指的7个丰年将来到啊，那7个坏的指的就是那个荒年要来到啊。那所以随即约瑟接着又给法老几个建议啊，那几个建议，第一个他建议怎么样？建议法老必须要委任一位聪明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全地。那第二个呢，建议就是说，除了委任一个人之外，而且也要有几个地方的长官来 report 给这个人啊。那接着他又讲说，然后要从丰年里面要收税啊，收1/5，然后要把这7年的丰年的时候都存好，那等到7个荒年来的时候，大家就有饭吃啊。那法老的心在神的手中啊，就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动一样，法老受了神的感动， 然后神更感动法老选立约瑟啊来当宰相，来治理全啊这个啊埃及全地。约瑟的风度、解梦的能力，还有解决荒年的问题的智慧，都是给法老留下深刻的印象。法老深信约瑟负责这项工作是一个最好的人选啊。那法老还对他的文武百官说什么呀？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到呢？我们埃及地岂能找得到啊？我之前有讲过，埃及在那个时候是多神的哈，他光信的就男神女神就有2000多位啊，他找不到，除了这一位才是真正的哈，他真正可以信靠的。神带领约瑟他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小站，那负责他未来的前途，而且约瑟也以正直、谦卑、率直、信靠、敬畏来维系着神的同在。我们看来哈，约瑟好像刹那间从那个囚犯一下子就跳到变成了那个宰相啊，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宰相啊，其实都是神在掌管他的前途。神在每个过程当中都训练约瑟担任这宰相的重要职位啊，包括什么？包括他早先的做奴隶、学习服侍人、管理一家的事务、接受试探，后来又成为囚犯，然后呢，更加的要面对艰辛的这些环境，然后这个事机成熟之后，神才从坑中把他释放出来，从监狱中把他提拔出来哈，成为尊贵的宰相啊。在每一个环境中，他都学会服侍神、服侍人。那不管我们的处境艰苦不堪，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也是训练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也知道说，神透过一些苦难，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计划啊，神有更大的祝福啊，要来赏赐给我们啊。好，我们孟子哈有一句名言哈，是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恶其空乏，行拂乱其所为啊！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好，喜欢吃披萨的举手。好，都没有人喜欢。好，喜欢吃水饺的举手，该有了吧？好，对，好好好，是，不过中午也到了，也差不多吃饭的时间了啊。好，那你们知道吗？不管是披萨，不管是水饺，它成分里面有一样共通的非常重要是什么？哇，你们都是内行的，答对了哈。呀，你如果到了那个正宗的那个披萨店，你如果去问那个师傅的话，绝对说一定是面团啊，面团那我们做水饺我们更内行了哈，一定都是面团嘛。面团我们怎么拿来又搓又磨又敲又打又踢啊，那大概没有踢了。然后如果对这个做披萨的人，你看压扁然后擀面棍然后又甩上去啊，折磨把它绕昏了啊等等。那我们家呢，哎呀，在疫情期间啊，也没有太多出去嘛啊，后来也买了一部这个专门在做面粉的哈，就是这搓面的机器啊，因为那个时候师母比较喜欢做一些面食哈，后来我们想买一部来做哈。好，哎，你知道吗？在这个面食在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要吃虾饺放虾嘛，用韭菜啊等等等等啊。那做这个披萨的话，上面要摆的那当然就是有更多的东西哈，起司啦，还有一些卤肉啊等等等等哈。那你知道吗？一般人啊，大概都只注意到上面的那些东西而已哈。那要能够让这些上面的东西能够包起来，能够放在上面，我们能够享受得到，就是因为有这些面团啊，遭受了这么大的折磨哈，然后变成了那么又 Q 又弹的哈，才吃得到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想一想，以后你在做这个水饺的时候，你就想到了哈。我们在看到上帝神的很多良善、很多大能、很多祝福，那并想要知道，哎，我怎么好像没有尝到那个哈？那是不是我们就知道，上帝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你这个面团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来承受我给你的这些丰富的祝福的没有啊？这些好的料要把你放上去，但是你的面团还没有准备好。弟兄姐妹，或许你也正处在人生彷徨还有艰苦的环境当中，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对我们而言，我们要专心的仰赖神，在所行的事上也都要认定他，他必要指引我们的道路，因为神掌管我们的前途。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我们知道神牵我们的手，因为神掌管我们的一切啊。好，神掌管我们的一切，虽然人忘记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神绝不忘记我们。神也掌管我们的时间，神会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机会的时机来提拔我们。神也掌管我们未来的脚步，也要牵我们、带领我们来面对未来的挑战。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再次的借由约瑟他的一生来激励我们，主来提醒我们，神你掌管我们的一切，主你不会忘记我们，纵使人忘记了我们，主你也掌管我们的时间，掌管我们的时机，要让我们在我们成熟、我们已经 ready 的时候，主你的祝福将要倾泻给我们。主，我们也知道你要带领我们未来的脚步，主我们感谢主，主我们就求主继续来激励我们、带领我们，也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